众朋友，聚焦中原大地，评点天下大事，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聚焦，我是纪兰。京租房呢，这个在中共建政初期遗留的老问题，近两年来像巨大的冰山一样浮出了水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那京租房的业主呢，也成为一个巨大的维权群体。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作家曾征女士，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一话题。曾征啊，我们知道这个郭权就是中国新民党的代主席呢，最近发表了一封致胡温的公开信，可以说是这个第12封公开信了，以洋洋洒洒90000字呢，就探讨了这个京租房的问题。其实这个京租房啊，一般老百姓还不太知道这几个字哈，那你能不能就是简单的讲一讲这个京租房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这个京租房呢，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叫做中国特色的东西吧。甭说世界人民不知道了，中国人民确实也有很多不知道。比如说我本人在中国的时候就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么就说最近跟着越来越多的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了，那么才去了解了啊，它大概是这样一个历史。就是说中共那个时候刚刚所谓的它的建政的初期，那么很多中共的它的行政的官员呢，它的解放军呢，它的士兵呢，到了城里头，那这些人就没有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怎么办呢？最后就想出一个办法，就让原来这个城市里头啊，拥有房产比较多的，比如说他各个城市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说在北京你有15间房以上的呢，那就把你的多余的房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房子呢，就由国家呢统一的呢去经营，去租赁出去呢，也很便宜的房租呢租赁出去，然后呢国家负责管理，负责修缮，最后呢把40%或者多少的这样的租金呢，就说返还给这个房产的这个主人。所以就说这样子呢，在全国呢，
那另外一部分呢是不是就归国家所有了？
那当然就归国家所有了。这样呢就说在全国呢大面积的，就说很多很多城市里头，那有的城市就各个城市啊，它有不同的这个私有房的比例，有的城市低一点40%多，有的城市高一点可能能到60%多。就说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这种私产呢，就说这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变成了就说京租房。那么就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京租房的一个概念，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东西吧。
其实京租房这三个字老百姓一听啊就不知道哪几个字，京就是好经营的京，租是租赁的租房子，是不是就是经过政府他应该具体怎么解释，就经过那个时候的就是租赁而遗留下了这个房屋问题，是不是大概应该这样解释？
他就是专门就说指的这一类的房子，就是说国家来经营来统一的那个租赁来管理，就是指的这一类私有的原有的私有的房子，然后交给国家统一的租赁管理，它就是指的这个。
那京租房呢其实是现在呢这个京租房业主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维权群体。那涉及到维权呢，其实在这里边就是有很多的老百姓的诉求在里边，或者说一些不公在里边，你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京租房究竟带给了人们什么，和老百姓的冤屈在哪里？
老百姓的冤屈，我想刚开始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共建政的初期哈，这个九评共产党里面讲的，我觉得讲的非常透彻。就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共产党的九大邪恶基因之中有一种是骗。就说在那个时期呢，很多人呢对于共产党呢，就他用各种那种欺骗啊，建设社会主义啊，怎么样美好。当时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共产主义的前景，甚至社会主义的前景抱有美好的憧憬，对于政府呢也有信任，所以就拿出来呢觉得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而且呢还能够拿回来一部分的租金，可能很多人呢觉得还是有的，可能情愿，有的可能不是太情愿，但是呢也还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问题就说到了文革爆发以后呢，就说到了66年以后呢，那个时候那在红卫兵当政，文化大革命当中一切都乱套了。那个时候就出来一种什么思想呢，就觉得人你必须要劳动，你这个才不是剥削阶级。那么你这个你拥有房产，你不劳动，你坐在那儿就收房租，你不是剥削，你不是不劳而获吗？你不是剥削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实际上从文革开始呢，这些房租呢就不再发给这些京租房的房主了。那么到最后呢，连有的比如说原来呢还给你，就说你多余的房子给你收出去，但是你自己还可以留一部分自己住。最后可能有的连自住房产也没有了，扫地出门了，这么多年没有地方住了，然后祖宗留下来的 就是说家业或者说基业在自己手里等于就给毁掉了。那么到后来80年代以后呢，这个建设部啊一个一个呢发了一些秘密的文件，实际上呢他就把这个金租房呢叫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就等于是就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的程序和正当的程序，甚至有的是秘密的文件，就是说内部呢就认定这些房子呢你连产权都没有了。原来是说产权还是你的，国家替你管理，你还可以分一点租金，那么到现在呢你连产权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就说你一大笔合法的财产白白的就给共产党就这么拿走了，那你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每个人就说他自己的财产，他自己的祖宗留下来的基业，就是说中国人他有这种很传统的思想，不能在自己的手里就失去了。那么当然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的权益，这是一大笔财产的。你说现在像这些大城市，你说贵的地方一万块两万块一平米，你要是有100平米的房子的话，那么这就是百万资产啊，你要再房子多可能千万的资产这样一个规模，那你这么大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那你说这个老百姓的权益他是不是受到了损害呢？
从你的刚才分析来看呢，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基本类似一种抢劫的行为，但是呢只是不过是它是一种集体的抢劫，而且呢是他想把这种抢劫的合法化。
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在我看来呢，金租房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就说你从中共建政以来，他在他对中国人民所干的事情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就是通过那个暴力，他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他就用全民所有的名义，以什么社会主义改造也好，实现共产主义也好等等这种种种的美好的这种口号，然后呢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做的是把原来所有的合法的属于原来的人原来的财产，所有人的财产呢，通过这样的口号呢通通的所谓的收归国有，但是国家政权呢又在他的绝对的这种掌控之中，那个国家所有实际上变成什么所有呢？就变成了一部分的中共的高官所有，另外呢可能能够跟着他走的呀，对他有用的呀，他想收买的一部分人呢能够获得一点点的就是说残根剩摇吧。那你看就说土地，一个国家的财产无非就是说土地房产这是说生产资料这些方面的东西，那你看从这些方面看，土地通通的什么几十万地主杀掉了，通通的收归什么所谓的全民所有了。那在城市里头，那个时候搞社会主义改造，多少个资本所谓的资本家被迫的或者是说被逼的或者假装自愿的被迫无奈的，就是说你交出来好不交出来好，什么公私合营通通的也都是变成所谓的国家的了。那就包括这些城市里的这些居民有一点点小房产，其实他们连什么资本家什么都说不上，那么这一部分人的这种房产呢也通过这样的办法也变成所谓的就是说国家所有。那国家所有到现在谁有呢？最后发现其实谁也没有。就是整个这个反过头来看，你要是说看透了的话，中共几十年来做的整个这样的是一个财产的一个掠夺，就是活生生的暴力的把你的所有的合法财产掠夺到一部分的中共的这种特权的高官的这种手里，一个社会财产的重新的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分配，完全就是抢劫。
那我知道呢，在早期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是给这个业主的一部分钱的20%啊，或者40%，或者根据不同的城市呢，它会有不同的规定。那么1966年的时候，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就停掉了。那现在还给不给这些业主的一部分的这个租金呢，作为补偿呢？
据我所知，大面积的应该是没有的。但是有的，比如说个案呢，或者你运气好的，或者怎么样呢，那可能那都是说属于个案的这种解决。因为中共他实际上他也知道自己的，就说这种做法他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不敢公开的摆到台面上来说，所以他内部呢他制定了一个政策，你随便网上去看去搜搜哈，你就看到，今天我就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你说这个北京市房产就是房山区建设委员会，他就制定了一个叫什么呢，关于化解金租房聚集上访的一个工作方案。那么他的政策就是说呢，他怕什么呢？他就怕这些金租房主呢串联起来，就说大家一起 集体去上访，那不就是闹事情就闹大了嘛？所以他定的政策呢，就是说要怎么样防止这些，这些串联，就说串联起来的去上访。那么就说有案子呢，各个突破门吧，比如说个别的，他觉得哦，你可能是个领头的，我先把你收买了，或者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什么号召外国什么华侨返回国家支援建设，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以后有一个那个时期，可能有的爱国华侨回来了，那么他原来的被收归的这种财产呢，作为华侨特殊对待呢，可能返还给他。所以个别的呢，可能是有这样的，就是说能够把自己的房租啊，或者是说房产啊要回来，有个别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大面积的呢，这个问题呢是根本就没有解决。
那从刚才分析来说呢，就是这个现在的很多的人在不断的上访，那么在这个其中的话呢，波及的范围呢，可以说是也是很大的。就这个问题，我们也采访了这个郭全先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录音吧。
从当时的那个比例来看，城市私房的比例来看，北京的当时的就是私有房产占总房产的53%，上海占了66%，苏州占了86%，就可见的就是当时所有城市啊，一半以上的房产都是青租房的。那么在58年时候的统计是1亿平方米，那么涉及到62.41万户，就是62万户啊，62万户。好，那么这是在58年的情况。那么再往后到文革的时候，不仅是青租房被收走，还有大量的被抢夺的那个抢夺的那个他们自己的私房。这个就涉及到的就不是说这个1亿平方米的，可能几亿平方米的这个房子了，然后涉及到的家庭呢，已经超过了几百万户家庭。好，那么我现在初步统计呢，就是连58年的当时青租房问题，加上文革的那个私房问题，一起涉及到大概在400万户，就400万个家庭。好，那么当时他们的第一代的人，就是当时那些老先生们，那些拥有房产的人，他们第一代人已经去世了，大概去世总人口是在70%到80%样子，都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他们所有的去世人呢，都把他们相关的凭证转给了他的第二代。所以说现在主要在这个城市里面进行维权的青租房维权的是第二代的人。那么现在我也看到有很多已经是第三代了。第三代年龄很小，只有20多岁，但是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爷爷的房子，或者30多岁啊，把他们爷爷的房子一定要弄回来。那么因为这房子价现在太高了，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定要弄回来，从法律上就是他们的。那么这样子就涉及到人数，就是400万户，每一家人亲，就是跟这个相关的，那么我计算的一家人算10个拥有这个产权，因为从遗产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上方往上的这个遗产这个继承人，往下的遗产继承人，还有平辈的遗产继承人。那么这样子我就算的是10个，所以说这就是4000万人的青租房的维权人数。但是这个后来我初步统计之后呢，那个青租房那个代表讲不止，远远不止，他说远远不止。然后这个可能会到可能翻一倍差不多，8000万左右。我说那我暂时定，我们定就是4000万吧。从我最保守的计算，已经是在总人数是在4000万人了。
好，让我们回来。刚才我们听了这个郭全先生的讲解哈，他其实波及范围是很大，就保守数字是达到了就是说4000万人，这个真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哈。刚才呢，我注意到你在分析呢，就是说这个北京房山区的对这个京租房的上访群体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我发现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制定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怎么样去为老百姓去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暂时的或者是长远的去解决，而是说去防止你去上访，防止你去反映这个问题。
对啊，就说这个呢，就说一定是由共产党的这种本性他所决定的。他的本性就是说暴力和欺骗，就说这两条是他最大的本性。如果他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的，那么这个京租房的问题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那共产党他的特色，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不会为自己的就是说历史的错误他真的去认错的，他永远是把就是说老百姓去找他解决问题，他永远把 你视为闹事的对象，镇压的对象。所以你看他那个政策里头制定的非常详细，他成立了专门的这个委员会，要来镇压，这就是说要来防范你去集体的去上访。他甚至建立了所谓的联保的制度，把街道委员会啊、公安局啊，就是说都给动员起来，然后就说还有什么联防，一旦发现动向啊，就要向他报告啊。实际上就说是一个全民生活在一个警察的，或者包括街道委员会的老太太也都是警察力量的一部分，生活在这他的这种控制之中。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怎么样打压你。那么这么多年呢，其实这些你说4000万的这种金租房的房主，你可以经常会看到，可以说是这种没完没了的去找他们，去想讨回自己的房产。那么有时候是几个人，有时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我最大的规模的我看到的是有六百个人一起到建设部去上访。那么上访的结果呢，可以说是非常惨的。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报道，长沙的一个叫王继勇的，他就被抓起来，关到什么？关到那个610去受到很多的虐待。
我知道610这个办公室，它是专门针对法轮功而设立的。那作为金租房这些上访的群众的话呢，他应该是不是属于法轮功这个范畴？他为什么关到那里去了？
我想这个是方便吧，因为为了镇压法轮功，在这么8-9年的时间当中呢，他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610的体制。610他在全国各地可能上百万的这种员工，他已经设立好，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机构，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措施，那么去对付你。那这样这种金租房上访的呢，确实你说他也不是犯罪，他也不是怎么样，他去要求你政府归还我的这种财产。那这样的人呢，就用对付法轮功的方法去对付他们呢，就是非常方便，非常好使。所以那个地方法治什么学习班，那个关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关进去强行转化的那个是现成的，那就是说把你关在里面，那可能现在是威胁着要劳教的。
那所以说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看出啊，就是针对法轮功这个学员的迫害，它不只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迫害，那他将来呢这种手段锻炼的炉火纯青之后呢，是不是他还会针对全国人民去实行这样的迫害？
那这个是显然的了，就是说他可以把这部分人肆无忌惮地打压下去的话，那他明天转手就可以打压别人。就是说中共这么多年来永远都用的是叫做95%对5%的政策，就是说他要打压的时候他打压5%，然后他让另外95%的人呢保持沉默，而且叫真为自己还是大多数而感到庆幸啊，这回5%不是我。那么他说这5%镇压下去呢，他转手另他就马上可以去对付另外的95%，随时又可以变成另外一个5%的一个群体。你比如说这个金租房的这个房主，你真的是想组织起来去跟他要他的房产的话，那他一算这个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上亿的平方米的这样一个面积，那你换成钱的话可能是亿万规模的这样一笔的钱，那他肯不肯为这么大的历史包袱他来彻底把它解决？他不肯，他就只有打压。那么他昨天对付法轮功，今天就对付你这4000万人的群体，他是一样的。
那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啊，作为受害者来说，为什么在普通老百姓中对这金租房的概念全然不知？那这么多年到现在才浮出水面，而且即使现在浮出水面，还有那么多人不太清楚这个情况，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一点呢，可能大家很少，包括海内外的人都很少意识到这个中共啊，他对这个社会的严密的控制呢，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了。就说首先就是他整个这个国家的机器，包括媒体，全部在这个共产党的牢牢的掌控当中，所以他不让说的事情，他不让报道的事情，你就说每天一个人去到天安门去上访，去撒传单，去自焚干什么的，你外界能够知道的可能寥寥的无几。而且那么多年呢，就是说尤其说经历了文革那样的高压，所以每个人几乎都是挨整，人人自危，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敢去找所谓共产党去讨回公道，被打压了都不敢说。你就是说那个张志新吧，他都被共产党杀害了，他的儿女都不敢去收尸，都不敢去表示哦一点，就说对我母亲被杀的这样的哀痛。就说那么 可能会觉得哦，这个被拿下去了，只要共产党还允许我活着，我就已经很感谢了。所以老百姓可能很多人很多年连提都不敢提这个问题。那后来呢，可能哦，慢慢随着所谓的改革开放，大家慢慢的意识到，哎，这个私有财产是我的合法财产呢，我应该去要啊。然后现在尤其是各个城市里面又要搞拆迁，可能他现在确实他存在了，他的房子被拆了，他得不到补偿，他没有地方住了，面临到生存的问题了，这才开始去找。可是因为媒体的控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问题，中共呢他不允许任何人有结社的自由。所以你虽然有这么大的群体，你要说在澳洲，那我们什么行业我们可以成立一个行业协会，我们工会成立一个工会，那我们就可以组织起来，一人交会费1块钱，4000个人就4000万块钱，能够干很多事情了。我可以组织起来去联合的去为你抗争，我媒体有自由，我可以报道。那这样的话芝麻大点事儿，它可以造成很大的轰动效果。但是在中国呢，你一个你没有新闻的自由，第二个你没有结社的自由，所以你有这么多人呢，你作为每一个人，你作为一个个体要去跟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机构去对抗的话，真的是说你喊出去连一个回声都没有，你扔一个石头进去连一个泡沫都不会起来。这么大的问题在这么多年就给你就是说消失于好像就说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说这个中共他对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的严密的控制程度啊，是外界很难了解的。